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又声闻菩萨其数难量，不可称说，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转中持一切世界。佛与阿难，彼佛初会，声闻众数不可称计，菩萨亦然。如大目犍连，百千万亿，无数无量无数，于阿僧祇那由他劫，乃至灭度，悉共计较，不能救了多少之数。譬如大海深广无量，假使有人吸其一毛，以为百分，以一毛一分毛争取一提，一意云何？其所提者与彼大海何所为多？阿难白佛，彼属滴水比大海多少之量，非巧地算数言辞譬类所能知也。佛与阿难，如目连等于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即彼初会声闻菩萨属之数者，犹如一提，其所不知如大海水。好，请看这一段。这是甚众无量第十二章。是前面对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无量光的内在的两个核心功德，也就是设法身德做了介绍之后，紧接着对教主的德能啊描述，就是他座下的弟子，座下的声闻菩萨圣众无有限量啊，所以就是说又啊继承前面的继续描述。声闻，声闻就是正啊断见思惑的啊这个果位圣果的圣众，这个声闻里面也包括缘觉啊，还有各种正位的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数量啊难以啊称量啊，也难以用语言来称扬赞说啊，表明数量很多。这些声闻菩萨内在的功德甚深啊，所以就谈神智洞达，威力自在，他的神通智辩啊，对法界事理因果洞达、洞察、通达的这种威神力量啊，甚深 也是得大自在者。啊，他们的神通呢，就用一句话表达，啊，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啊，表明这些圣众具有不可思议的解脱功德。啊，那于手掌，以手掌当中能够持一切世界，这就是不可思议了。啊，这不可思议，我们在维摩诘经里面可以引用一下，看看这个不思议解脱功德是怎么一个表述。当时佛是告诉舍利弗，就是住在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能够断取，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断取，切一个片段出来，然后放在右掌中，就可以把这个这么大的地方可以直过，抛掷到恒河沙世界之外的地方去。啊，那么这个被执的这个世界的众生，他自己都不知道离开到他的本处。还有的菩萨能够把一个佛刹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放在右掌身，可以拿着这个世界飞到，可以飞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这个到那去展示。啊，但这个菩萨呢，他做这个事，他的报身也不动本处。所以这句话，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就不是他方世界的佛座下的这些弟子的功德所能比拟的。啊，这是法藏菩萨在因地观察他方世界诸佛成道之后，他座下的弟子有诸多的自证功德不如意的情况，所以他要发愿他座下的这些声闻圣众具有如佛一样的不可思议的这种神通威力自在功德。啊，所以你看这个这些极乐圣众的这种自证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好，紧接着这些具有甚深功德的这些圣众，它的数量有多少呢？啊，那就是不可称计了。这里表述阿弥陀佛的初会，初会就是阿弥陀佛成佛，成佛之后的第一会，初度众生的第一会，这些声闻的数量就不可称计啊，参与的菩萨也不可思议。他为什么表达初会？一般的佛成道之后初会的弟子是很少的，是随着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座下的弟子才会越来越多的。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座下他初会的弟子只有几个，只有五比丘，卢野缘五比丘，这是释迦牟尼佛初会的弟子。那阿弥陀佛初会的弟子多少？声闻菩萨不可称计。但不可称计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了。下面就用一个比喻来表达这个数量之多，多到什么程度。那佛要说这个佛的境界上的事情，对这个凡夫来说是很难宣说的，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的概念里面，也不在我们的想象里面，所以佛就常常用种种比喻来说，用我比喻就是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情形来比况一个我们不了解的情形。那我们来看这个下面一个比喻。比如释迦牟尼佛座下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神通第一， 这样的大神通的阿罗汉不是一个，而是百千万亿无量无数个这样的大目犍连，这是数量这么多。然后时间上是阿僧祇那由他劫，阿僧祇的意思就是不可数的意思，就是在不可数的这样的一个悠远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大目犍连啊，这么多的大目犍连，从它开始到它灭度的全过程，都在做一桩什么事情呢？都在算数啊，来算极乐世界的初会的声闻菩萨的数量有多少。哎，都不能就近了知初会的声闻菩萨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啊。那这个比喻还是觉得格摩下面又有一个比喻来加深这个印象啊，就好像一个浩瀚的大海啊，它非常深广啊，看不到边际，这么一个大海啊，假如有一个人啊，拔出自己一根毫毛，一毛表面很细的一个毫毛，这个很细的毫毛还把它分解成一百分，分解成一百，然后以这个百分之一的这个毛来当中的一滴水。好，那么佛就问，那是用这个百分之一的毫毛的这样的来斟一滴水，跟整个大海的水相比，哪个为多啊？那阿难尊者当然就说了啊，那这个人用百分之一的毫毛沾的水跟大海的水量相比，那是不能比哦。这种不能比就是非巧的算术延迟比类所能之也。谈到四种情况都不能比，巧的就是精于术数之人，就是非常这个知道这个啊术数啊，再高明的数学家啊，而且还有法术的人，他也不能知道这里面比例关系啊。用数量、用语言、用比例，这都不能知道啊。哎，佛就告诉阿难，好像大目犍连这样的无量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的神通第一的人，又在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来计算阿弥陀佛初会的这一会声闻菩萨的数量的话，好，那么他所知的数量就好像这个毫毛沾的一滴水，他所不能知道的数量就像大海水。啊，那通过层层的这种比况，哎，至少给我们透显一个消息，这个初会的菩萨就很多啊。那阿弥陀佛现在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他所经过的不是一会了，不是初会，而是二会、三会、百千万亿会，那你说他的声闻菩萨又有多少？而且他的法会讲经说法会是尽未来际无尽的会，用这个来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圣众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不可称说啊，也说明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随行九法界，与十方众生广结法缘，等到他开张要 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这些有缘的众生都像众流入海，全都去了。这时间因缘成熟啊，这第一。第二呢，这里反映声闻，特别指出声闻，初会的声闻众说不可思议。我们都知道极乐世界是大乘菩萨的法界啊，大乘善根界等无极限明啊，这个女人即根雀二乘总不生。天经菩萨这个偈子里面有很多人会理解二乘的种性不能往生，实际上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啊。于是他就自然得出结论，二乘的种性就是声闻缘觉的种性，一定要临命终时回小乘心向大乘心才能往生啊。自古以来这个观点还挺流行，但是我们看看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看看西方极乐世界初会的这个这些与会的大众声闻这么多，他们是从哪来的啊？阿弥陀佛大愿是面对九法界众生发愿的，九法界里面就包括声闻法界和缘觉法界，所以他不需要回小乘心向大乘心，就在他声闻缘觉的本位上，他具足信愿成名，照样可以往生。往生之后，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大乘的菩萨法界，他自然的在彼土转小乘心为大乘心。但由于他多生多劫的这样的修行的串习，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先证小果，小乘的果位，这就成为声闻。证了小乘果位，他一定不会取证偏正涅槃啊，因为阿弥陀佛的那种这个第十一愿在他身上表现，他一定会坐在大乘正定居啊，直取大乘的佛果。所以他证到小乘的果位，他不会停留在小乘的境界当中，他一定会把大乘心发起来啊，大乘心发起来。所以这些声闻，名称上的声闻，正位断惑程度上声闻，实际上大都是大乘的种性啊。所以无量寿经也讲，西方极乐世界声闻它也能够分身他方世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在下化众生的过程当中，能够使无量无边的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通过这个描述来看，如果他不是大乘的种性，他怎么能够让他方世界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唯有他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才能令他人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二乘总不生的意思，精确的意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二乘的种心不再出生，不是说他方世界的声闻的种性不能往生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识清楚啊。从通途教理来看，一个声闻缘觉，特别是定性声闻，它就称为骄压败种，永远没有成佛的希望啊。而那个骄压败种的人，但是他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能重新发起他的菩提心啊，这个趋向佛果。这就等于有一个比喻啊，有一个这个鸩鸟啊，毒鸟，它一进那个水里面，把那个鱼虾都毒死了，因为它的羽毛非常有毒啊。那么这些死了的鱼虾好像死了就没办法，哎，但有一个情况非常神妙的，就是犀牛的脚，那个犀牛脚落到水里面，那个犀牛的脚可以解毒，哎，就能使已经死的鱼虾又能活过来啊，不该活的而能活过来，这就叫不可思议啊。那么在他方世界定性声闻骄压败种的声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重新发出他的大乘菩提心，重新成就佛果，这就是啊，这个不能活的活过来，不可思议。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插图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致 所以这里特别提出声闻啊，他方世界声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能成就大乘的佛果啊。好，这个我们请看下面。又其国度，七宝足数，周满世界，金数、银数、琉璃数、玻璃数、珊瑚数、玛瑙数、车居之数，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或有金数、银叶花果，或有银数、金叶花果，或琉璃树，玻璃为叶，花果亦然；或水晶树，琉璃为叶，花果亦然；或珊瑚树，玛瑙为叶，花果亦然；或玛瑙树，琉璃为叶，花果亦然；或车居树，众宝为叶，花果亦然；或有宝树，紫金为本，白银为金，琉璃为枝，水晶为条，珊瑚为叶，玛瑙为花，车居为石；或有宝树，白银为本，琉璃为金，水晶为枝，珊瑚为条，玛瑙为金，车居为华，紫金为石；或有宝树，琉璃为本，水晶为金，珊瑚为枝，玛瑙为条，车居为叶，紫金为花，白银为石；或有宝树，水晶为本，珊瑚为金，玛瑙为枝，车居为条，紫金为叶，白银为花，琉璃为石；或有宝树，珊瑚为本，玛瑙为金，车居为枝，紫金为条，白银为叶，玛瑙啊琉璃为花，水晶为石；或有宝树，玛瑙为本，车居为金，紫金为枝，白银为条，琉璃为叶，水晶为花，珊瑚为石；或有宝树，车居为本，紫金为金，白银为枝，琉璃为条，水晶为叶，珊瑚为花，玛瑙为石。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花花相顺，时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胜似，清风十发，出五音声，微妙工商，自然相合。好，看这一段。这是七宝行数第十三章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一个生态环境非常啊秀美的地方。它的生态环境的好是体现处处有宝树，有树。这个树我们啊一想，树就给人清凉的感觉啊，庇佑的感觉。而且有树的地方必然有水啊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球上也喜欢栽树？你这个树栽下去，
它就能够含摄很多的水量，啊，水有水量，周边的树木花卉它才会保持的繁茂的局面。如果你树林森林砍伐，它保持不了水量，它就容易水土流失，逐步的沙漠化，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不有树啊，树的繁茂代表着一种生命的所在，生机活力，因为它跟水相关，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都是很多树啊，阿弥陀经表达七重行树、七重南巡、七重罗网，啊。每一重树又有一重的南网，啊，每一重七重南网是它树上，七重南巡就是有它的栏杆给它做装饰，给它保护，啊，一重的树又有一重的南巡，啊，上面又有七重的宝网，啊，这个每棵树都是非常富丽辉煌的，啊，那这里讲七宝竹树。就是这个树或者是一宝合成，或者二宝合成，或者是七宝合成，啊，前面讲的七是代表一种圆满的数字，啊，有的注经家也说七代表七绝分，啊，七圣才，啊，反正它有甚深的表法意义在里面。那七宝也包括着一棵树，它包括七个部分，它的根、树根、树枝啊、树干啊、树枝、树条、树叶、树花、树果啊，就是根、茎、枝、条、花、叶、果，这个七重，七重可以用七种不同的珍宝来合成啊，所以它有叫做七宝竹树啊。竹树是代表很多的树，有各种不同排列组合的树，啊，能够骤变遍满西方极乐世界的地面，啊，那有一宝合成的树，比如金树，这棵树，啊，根、茎、枝、叶、花、果都是黄金的树，啊，有一种树根、茎、枝、叶、花、果是白银的，啊，还有。全都是琉璃的，或者全都是玻璃的、珊瑚的、玛瑙的、砗磲的，这是一宝之树。好，还有二宝合成的树、三宝合成的树、四宝合成的树，乃至七宝啊，做种种不同排列组合合成的树。这叫转共合成，这些树每个宝都有它的光，都有它的色，啊，配合搭配起来，它里面具有甚深的心性上的关照价值。现在我们由于对七宝这种概念不是太明晰，然后它什么根是什么，树是什么，干是什么，枝是什么，可能形成不了概念，啊，前段时间我跟净宗学会的啊一个啊同修也说，能不能有做一个三维立体的，把这个七宝竹树不同的排列组合能够做出来，啊，而且跟七宝的光色能够对应，估计把它这样做出来，它可能有一种很好的。这种观察、观想的效果在里面。要么从文字上，我们还很难得出一个明晰的概念。为什么无量寿经要把这一段写得这么详细？啊，如果它没有观想的这种功能作用的话，佛也不一定用这么长的篇幅。啊，汉无量一它的篇幅更长。啊，从一宝、二宝、三宝、四宝、五宝、六宝、七宝。他都把它展示出来，啊，下面就讲，比如二宝或者有金树，它的金树它的根，判断它是哪个树，首先从它的根，它的根如果是黄金的， 哎，它所表现的主体就是黄金属，啊，根、茎、枝，它是黄金的，然后这个叶子、花和果是白银的，啊，虽然有这个二种宝，但是它本体是金属，啊，那么如果是银树，银树它的根必然是白银的，然后它的黄金可以作为叶子，可以作为花，可以作为果，啊，那么再比如琉璃树，它也是这个，就看它的根是以什么为本位，啊，琉璃树它的根啊是琉璃的，再如果是水晶树，水晶树它的根是水晶的，哎，它用琉璃，水晶一般是白的。啊，琉璃带一点红，啊，一般它的排列组合一定是冷岩石跟这个跟暖岩石相搭配的，啊，比如这个花和叶，花和叶它有种种不同的珍宝，啊，各种不同珍宝有不同的颜色，啊，比如琉璃色中，啊，这个琉璃比较青碧色的，它就放出金色的光，啊，玻璃色，玻璃它是比较白的，啊就是水晶颜色，它就放出红色的光，它一定是比较冷的一种颜色，放一个啊暖颜色的光，暖颜色的颜色又搭配于冷颜色的光，它一定会有阴阳哦，阴阳的配合搭配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七宝它的根茎枝叶花果都有这种微妙的这种光和色的协调在里面，啊，这是这个二宝，啊，那么三宝乃至于七宝，啊，这里面你比如七宝，我们举一个，或者有一种宝树，它的根是紫金的，白银作为它的树干，琉璃作为它的树枝，水晶作为它的树条，啊，那个树枝有一个啊比较粗一点的树枝，树枝里面又有比较细一点的树枝，那个树枝就叫条，啊，它是分叉的啊，那水晶为条啊，用珊瑚作为叶子。啊，玛瑙作为它的花，啊，那砗磲就为它的果实，啊，这是指黄金金属。那白银树呢？啊，白银它为它的树根，啊，琉璃暖颜色作为它的树干，水晶啊冷颜色作为它树枝，哎，珊瑚作为它的条。玛瑙作为它的这种啊叶啊，砗磲作为它的花，紫金作为它的这个啊果实啊，哎，你看开始的白的白银为底啊，最高的果实又是紫磨真金色啊，那这个石果实在那里。它也是不是动态的，啊，不是静态的，它动态的。所以观经讲那个果实哦，是从花里面旋转出来的，不是有花才有实，而是花实同时，就像一个地石瓶里面，这个如意瓶里面能够旋转出无量的珍宝一样，啊，所以这个。果实就像旋火轮是动态的，所以动态的它就能显现很多的光色可以辐射在外面，啊，所以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树，它很奇妙，它动静都有，啊，色依正都有。下面有一对四句注意：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花花相胜，时时相当，啊，如果说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至美的境界的话，那么这几句话实际上是把一种审美的准则给我们提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树它是排成行的，一行一行非常的整齐不杂乱，所以你怎么看它都是一条线的，它不杂乱啊。这是这个行行相止，金金相望。金金就是这棵树的树干和那棵树的树干相望，相望就有一种亲和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啊。你说人和人相望都是比较有缘才能够眼睛对视啊，笑眯眯的，说明有缘。如果我也不想望你，大家都不望，背朝背，那肯定是有意见的，没有缘分的，啊。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连树都是和谐的，这棵树干跟这个树干相望，那种亲和力，啊。那枝枝相准，这个每棵树上的树枝伸展的那个从主干伸的树枝，都是均平的，树枝和树枝都是一样长的，叶叶相向，就是每颗叶子相向，也就是相对啊。前面用相望，相望是这个树跟那个树的相望，有距离嘛，它就叫相望。那相向，我这棵树一棵树的叶子，相这个叶子的面跟这个叶子面是相应的，相向的。不是相背的啊，这叫叶叶相向。花花相顺，每一朵花每一朵花都是有次序的，都不杂乱的啊。果果相当啊，果果相当啊，叫实实相当，包含着这个果实和果实是一样大的，这是一个意思。然后这个果实所长的地方是恰到好处的，不是随便长的，不是长偏的长斜了的。那就是非常照应的一种关系。你看写书法就有这个特点，你无论怎么样笔和笔之间要相互照顾到啊，或是浪啊，或者笔与笔之间相互的照应，这些它就是代表一种这个亲近心、平等心的自然的表现形态。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所有的景物，当然也包括这个七重行树，都是阿弥陀佛亲近平等心里面显发出来的。那从这个树的表现形态来看，就能看到佛心，佛心就这样的啊。那通过这个树呢，也能够提醒我们菩萨道的这样的修行的过程啊。菩提树，这个华严经它有一个句子表达，你通过一棵树的这种长成的过程，要了解一个菩萨修行它是怎么形成这棵菩提树的啊。这句子跟大家念一下啊，帮助我们理解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七重宝树的对我们的法上的启迪啊。菩萨妙法树，生于执心地，信种慈悲根，智慧以为生，方便为枝干，五度为繁密，定业神通花，一切智为果。啊，就是菩萨奇妙的法树啊，就是菩提树，它要生长在什么地方？生长在执心地，执心是道场，正直的心里面，它不会生在一个弯曲的畸心里面啊。所以为什么执心什么？执心正念正路， 啊，正直的心啊。那这棵树它以什么为种子呢？以信心为种子，信为道源功德母，都要有信心啊，对大乘佛法的信心啊。那这棵树的根以什么为根？大慈悲心为根，它的根是慈悲啊。然后它从这个信种慈悲根所升起的这种树干啊，就是树身，就它的树干是般若智慧，智慧以为身，方便为枝干，就是从这个树干长出方便。如果说根本智啊是它的树身的话，方便智就是它的树枝。要从根本智里面开出方便智、全智度众生啊。那么这个方便智里面具体表现在菩萨的六度啊，菩萨的前五度啊。所以这个菩萨前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就是这个树枝上的这种花叶，花叶啊。如果你光有根本智的树干，你没有方便智的这种福德智慧的装饰，没有这个花叶，它也不行啊。所以五度为梵蜜，但这个梵蜜里面呢，你禅定就像那个叶子啊，叶子虽能在风中可能摇曳，但是这个叶子也能够在风中如如不动，表明禅定啊。你那个树的花表明你神通啊，你心地的性德表现出来，首先你有六种神通，这像花啊。但是这个神通不是最究竟的目的，所以一切智啊，就是佛所证到的一切种智，才是这棵菩提树上的最后的果实啊。所以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七重行树，透过这个宝树，我们能够感知一个菩萨如何发心，如何修行，最终的目标指向什么。这就叫脱世贤法身简啊。后面会谈到这些往生者看到这个树就能得到甚深的法忍。他为什么能得到甚深法忍？他把这个菩萨道的全过程都在这个树上展示出来啊。那这个树也通过这个树也感知到阿弥陀佛无漏的功德愿心里面流现出来的。阿弥陀佛的愿心是无漏的，是无为的，是法性的，他无量劫的这种修的菩萨因是深广的，所以就导致这个感的这个菩提树哦啊，就有几个特点。第一，这个菩提树这种七重行树是自然而然有的，不是需要去栽种的啊。我们的种要种树，要浇水，要剪枝，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它是法尔自然的就有这些七重行树啊。而且这个油是同时顿燃起来的啊，由于它是无漏的，它不需要一个我要摘下去慢慢的长高的一个过程，它不需要，它称性而起，同心同时而起，它一上来就是几百万里高啊。同时它的这个阿弥陀佛因地啊，它证到了诸法实相因果同时，所以在这个花树上，当有花的时候，马上果就显现出来啊。然后这个树里面可以展示不可思议的这种佛事啊。前面四十八大愿讲了啊，你就在宝树当中，你想见哪个佛刹，在宝树之间就像一个彩色的屏幕，你就能见到他方世界所有的境界啊。那在宝树之间，它又有宝网，七重宝网， 这个七重宝网，网和网之间又有500亿个妙花宫殿。哎，你看一个宝树有500亿个这样的宫殿啊，每一个宫殿又有竹天童子，竹天童子又装饰得很美好的璎珞，这个璎珞又能放种种的光啊，又能变现树旁边的宝床、宝盖啊，虚空音乐啊，各种花云啊，你看一个宝树就让我们看得美不胜收，目不暇接。所以这些就通过看这些、观察这些来体会佛心啊，佛心也是一些众生当下的这一念心的全体的性德啊。所以观察这个宝树就是观察我们的自信啊。所以由于我们自信可以长养众善，一切善能够长养，因为树它有长养的意思啊，所以自信长养众善就是行树意啊，七重行树的意思啊。自信万德纵横就是难寻的意思啊。自信可以包罗法界，就是树上宝网的意思。哎，你就是消归自信，就能够有对法性的感悟契入。好，不仅是形态上值得观赏，形态上还有它的光色非常灿烂，这叫浓色光耀，这个色非常繁荣啊，非常璀璨啊，那个光啊非常的耀啊，就是光亮。那你说这个七宝竹树，它的七种珍宝在根茎枝叶花果做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这个珍宝又能放各种不同的光，光是非常的这种辉映啊，辉映里呢又有种种的变化，那这个就不可胜视哦，我们看都看不过来。这叫刚才讲目不暇接啊，就是光一棵树都，一棵树就展示整个的法界啊。你想了解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刹土的境界啊，这个净土庄严的原因，他方众生受苦的情况，你在这个宝树当中一切都有了，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想听什么就能听什么啊，这是不可胜事。这些我们看无量寿经，它每个经文包含的义理非常非常深邃丰富，我们看过去好像是一句话，但是展开的境界是全体的法界啊，大不可思议。只是由于我们业障深重哦，我们没有去看过，没有感性的认识，所以我们讲起来就讲得很干巴啊。你就光是浓色光耀不可胜视，怎么叫不可胜视？它不可胜视，那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为什么用不可胜视？你不可能把它全都看清楚，里面的内容太多了啊。那么一棵树就是阿弥陀佛的心，一颗心就是整个的法界，那你说你还能看得完吗？这是无尽藏吗？哎，那这是形态方面，还能发出声音啊，清风十发，就是这个风是从哪来的？清净的风是从摩尼光里面放出的，所以这个谈风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光啊。为什么联想光？光是弥漫的动态的，风也是弥漫的动态的，它会吹拂，它会弥漫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形容一个人很得意，看你多么风光啊，风光就是 意气风发啊，光就代表他的智慧欢喜之心啊，所以这个清风吹过来，它也不是随便吹过的，时发，这个时就恰到好处，时界因缘成熟，这个风就吹过来了啊，这风吹过来呢，就发出五种音声，初五音声，它不是风发声音，因为这个树刚才讲有宝网，宝网是由金缕呀，就是黄金线穿了很多的母女宝珠，很多璎珞啊，覆盖在这样的一个宝树上。那么风吹这个璎珞的声音，风吹这个母女珠的就能发出声音，风吹这个璎珞发出声音，风吹树叶能发出声音啊，所以是这样的发出声音。好，那这个声音不是简单的声音了，是五音声啊，这个是哪五音声呢？下面讲微妙宫商自然相合啊，原来这五种音声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讲的这种宫商角徵羽五音啊，那这个在我们《左传》里面就谈这个五音问题啊，这个五音是代表我们传统文化非常深邃的一种学问。五音一般，五音跟五行啊，跟世间的人事关系，跟我们四季的更迭，跟这个方位都有一个对应啊，比如宫是代表土，商是代表金，角是代表木，火徵是代表火，羽是代表水啊。那从方位来看，这个中央就是宫阴啊，宫阴土，土是浊的，一般的来说浊者浑浊为贵啊，这个太清为贱啊，所以这个中央的土就代表黄颜色，哎，它是啊代表君位啊。那么这个西方是商阴啊，代表秋天啊，东方是角阴啊，代表木，代表民众，代表春天啊。这个直是这个火是代表南方啊，它是代表一种事啊，在这个季节当中代表夏天啊。这个水是代表北方啊，北方为水，代表冬天啊，所以它叫雨阴啊。所以它是配五行，配五种人际关系，配季节啊，配颜色，它都有一个微妙的搭配。而且它不是机械的搭配，还真的跟我们的金木水土火，跟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都有关联，身心都有关联，包括我们的情志。所以中医讲那个望闻诊切啊，这个望，这个高明的中医看一下你的脸色就知道你的病情，这叫望而知之，谓之神医啊。再就是闻，什么叫闻？闻就是闻它的声音，闻而知之，谓之肾。就是一个人你说句话，听你的声音啊，闻到你的声音，看看就能判断你得了什么病，身体健康如何。因为你身体的脏腑啊，这个声音跟你的疾病有关系啊。如果你这个肺部有问题，那你肯定伤啊，宫商角徵的伤就有问题啊。你的 心脏问题，你的供应肯定是有问题啊。那既然这个疾病身体情况跟五阴都有关系啊，那这个疾病就是五阴不调和了，它才生了疾病了。如果把这个五阴宫商角徵羽加以调和了，它可就不是可以治病吗？啊，所以我们传统社会就有不仅靠这个望闻音来诊病，而且他用一种音声可以治病。啊，现在西方国家也在搞音乐疗法。啊，音乐疗法。那么音乐啊，就是对我们的血脉啊，叫动荡血脉流通精神的啊，这五音对我们的情志、对我们生理血脉、对我们经络都有直接关联的。但遗憾的是这套学问哦，都基本上失传了，怎么用这种五音来治病，现在好像很难在临床上啊得到一种实施。所以我们说这里谈到微妙宫上智能相合，西方极乐世界就在用这种五阴的协调来使往生者的身心趋向于和谐的状态。他已经是自觉的用这种阴身来治疗我们众生的身心烦恼的疾病。我们如果是佛教的阴身梵呗啊，能够在这个阴身音乐疗法当中能够有一点探讨的话，我想对现代众生的这种身心上的疾病是很有开发的效应的啊。这个我们这个动念佛号当年也是在一种完善的过程。我们原来也就想用这种啊宫商角徵羽啊，后面讲的清唱微妙和雅，清唱哀亮微妙和雅，这样的一种实相音声的特点，如果能体现一部分，它作用到我们念佛人的身心，肯定有一个对身心很好的调和的作用。这种调和就能够打开他的血脉和精神，能够治疗种种疾病啊。所以念佛能够治病啊，是来自于这个名号的功德，以及于这种功德在音声上的表达。它要能跟我们的内心的心波、我们的细胞的波动要产生一种共振，这种共振本身就有一个正确的振的频率，使我们不振的频率趋向于正确的频率。所以包括这个低沉缓慢，这种低沉的频率都是很有作用的啊。这里我想希望有志于这方面、对这方面有比较内行的，你可以做深一点的研究。我想这个五阴阴身治疗身心疾病，它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宫商角徵羽五阴，它非常微妙啊，能够法尔自然的和谐在一起啊。即便是五阴不想的时候啊，叫与疾共振，都能够享天正地啊。所以这个音声也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对娑婆世界耳根最利的这样的众生来说，音声治病，音声引发我们的圆通常的性德啊，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